弟兄姊妹们早上好。
好，
不好意思哈，先让自己准备好，因为刚才唱诗歌的时候诗的灵就感动，不是我这个人有多么的配，今天站在这里不好意思，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是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OK， 要不然的话今天这个道讲不完了，所以感谢神啊。当我一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被神的爱所包围，每一个见到我的人认识我的人都来鼓励我，都来拍我的肩膀说加油。所以今天在这里其实我就是一个器皿，让神自己把他的话赐给每一位。所以我也看见就是这样一爱的一个家庭，所以我每个人今天都在这里愿意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渴慕神。刚才我们的灵会已经为言默默祷告了，我一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见至少不止三个弟兄来跟我说，你们说今天是不是我报告，他说严天中弟兄已经中风。我真的是感到 CCMC 师生真的很祝福一个教会，是真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用爱心连接的教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葡萄树和枝子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不配，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做得比我好。但是我相信神既然要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谢谢弟兄的爱马上就出来了，来帮助我，好像听不见，怕我太那个哈，所以来帮助鼓励我，站在我旁边。好，所以呢我觉得，但是呢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啊15章1到8节，不知道字是不是有点小哈。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完了以后讲了很多给门徒的教训以后，然后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好像似乎给门徒的另外一个交代所以说讲了这个关于他走后以后我们和他的关系的这个样一段的经文。好，我可不可以请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那我们一起来好吗？来，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的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们的门徒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即使外面暴风雨一直在下，或者是洪水在泛滥，或者是整个世界在动荡，但是主，如果我们不回到你的里面， 如同枝子接在葡萄树的里面，主，我们就没有办法啊为主来活。主，今天早上在这里，主，我们把自己真的是全然全心的带到你面前，求主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再一次的开启，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与主你自己的生命来连接。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流出主你自己的那个爱，那个恩典，以致主你自己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那就是结果子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愿早上，愿今天早上你自己来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站着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这里有一个葡萄树的画，这幅画我很喜欢，因为我看见上面都是果子，我很想吃一颗。那我也更看见的一点是那个树干很粗，那我还看到一点，上面有枝子，而且大家是不是很留意的注意到每一根枝子上都有果子。所以今天早上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主要从这几点。一点就是我们来看什么是真葡萄树，第二点是看两种枝子，然后再看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自己怎么样如何带来结果子，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语。那真葡萄树第一节这么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葡萄树大家都很熟悉，那尤其是在以色列地是更常见的一种果树。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个葡萄树用的很多，也做过很多种的比喻。那在旧约里面呢，主要是经常用来比喻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呢，我们可以从诗篇的80篇的第8节里面这么看，你从埃及地挪出那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棵树栽上。这让我们看见实际上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是神要借着来传扬神的恩典的，是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世人的。但是呢，我们从旧约的学习里面我们也看见了，以色列是失败的，他是欠缺的，他是不完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何西亚书10章1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上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所以在这我们看见神很祝福以色列，让以色列很发达，很丰富，很富有。但是后面我们看见他却离开了神，他们开始去拜偶像了，是不是？他们去住拜巴利，去住丘坛，所以呢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在以赛亚书5章7节里面也这么说，他说本来这个以色列是耶和华所爱的，是那个葡萄园耶和华精心来建造的，是指望呢有神的公义，指望能够从那里流出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在第42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当神是指望他是结一个好的葡萄的，可是呢结出来的却是一些野葡萄。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一个比较失败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看见那边也有用到葡萄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是比喻地上不信的人。那地上不信的人呢，我们在19节我们可以看见，当那个大审判来临的时候，那天上的天使呢就会把那个收割那个葡萄的那个镰刀小刀拿出来，就在地上，在这我们看见他就要收取地上的葡萄，把这些不信的人他要收取的，然后呢扔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那这边我们看见实际上当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最终是要面对末日神对我们的审判。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过去在将来神都用葡萄来做比喻，但是呢在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恩典时代，我们也看见一棵葡萄树，那这个葡萄树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耶稣来了，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父所栽培的。所以约翰福音1章1节我们都很熟悉，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这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为什么是真的？ 因为它是从神来的，是有生命的，它是可以结出那种真正的葡萄果子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了树以后呢，我们耶稣在这里马上让我们看见有两种枝子，在树上的两种枝子。那第二节这么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看见有结果子的枝子，我们也看见有不结果子的枝子，但我们更看见这两种枝子都要被园丁来修剪，都要被神来修剪，啊，然后呢，修剪的目的是为了他多结果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看见了哈，所以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属我就是属耶稣基督的，对不对？就是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基督徒啊。然后呢，他说呢，如果我们就像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那在另外一方面呢，不结果子的枝子呢，我们看见的是谁呢？那就是一些在我自己的信仰生活里面我所观察到的，那就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有些什么特点呢？在我自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总结哈。第一个就是消费型的基督徒，哎，大家是不是去过 Costco 去过 Sam's， 经常有很多摊子摆在那里，你就到那里去尝一口，哎呀挺好吃的，到那再尝一口，哎呀这个不要，不好吃的。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是不是？那这种基督徒代表什么呢？代表是婴孩，是永远不长大的基督徒。他永远长不大，他永远是到那里挑，就吃这个吃那个，只是需要，哎，你给我啊。所以在我这个20年的教会生活里面，我看见有这样的。第二种呢，是品头论足的基督徒，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总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自己不做的，啊，非常的骄傲。好，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哎，我就星期天来，我一回家以后。好像这个信仰跟我没有关系的。那这种基督徒呢，我经常用一个字来形容他，就是说职业基督徒，好像就上班一样哈。我今天哎要上班了，我来上班了，一下班哎呀没不关我事了，啊，好像这个是这样。还有一种基督徒，我看见的就文化基督徒，只是脑子里面有很多的文化，哎呀始终是跟你辩呐，跟你论呐，你要是有点什么事情，他里面的比你还多，你辩不过他，啊，那就只是头脑上知识上的。在他的生活中他行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基督徒呢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那这种枝子是要怎么样？被神从树上剪去的。那耶稣马上回来说，凡结果子的枝子，我们是有盼望的哈。我们结果子的枝子是代表有生命的基督徒。那很有意思啊，也要被神来修剪啊。但这个修剪不一样啊，不是把它剪去啊，是什么？修理干净，是让你能够在枝子上面来被神管教，因为神要管教我们，我们的生命要跟着主一步一步的朝前走啊。那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只要是信主的人，我们是逃不掉的。你不要认为你可以逃掉，如果你逃掉了，你可能就是那个冠名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哈，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对不起啊，这个眼泪还在眼睛里哈，所以看不大清楚了，不好意思哈。所以呢，希伯来书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哈，这是一个过程。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借着言语管教我们，是不是来提醒我们？那个我们就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很多时候我们听得不舒服，尤其像我太太这几天就一直在用爱心跟我说诚实话啊，因为我的讲道过不了他关呐，所以感谢主，我今天还是靠着神的恩典在这里能够讲这个道。哎呀，真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是不是？但是不听又不行啊，他说的是对的，不舒服，不舒服，听了真的不舒服啊。我说弟兄姊妹们都鼓励我，你就没有鼓励我。所以他就是神把他放在我生命中的一把剪刀，随时来修理我的哈，是好让我生命真的有长进哈，真的有长进。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是痛苦的，真的是痛苦的。那这是好的，是我们与我们有利的， 为什么呢？他这是说，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只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爱我们，他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有那个丰盛的生命的啊。所以在接下来呢，在十一节上面，他又接着说，凡他管教的，当时是不愉快的，没有什么快乐的，但是觉得很愁苦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呢，却是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所以我现在很平安，非常的平安，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语，因为是神自己，不是我，啊，所以呢，因为他把平安的果子赐给我，啊，所以呢，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来诚意，但最终还是回到一点，要结果子，要有生命。第三节，我们再一起来看，好吗？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道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得很清楚，是不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然后接下来十四节还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因为它是真理，因为它是恩典，所以我们要被修理干净。但是神修理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凭血气来修理我们的，他是凭他的道来修理我们的，他用他的道借着他的恩典来修理我们，让我们被管教。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的时候这么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教会是谁啊？是这个建筑物吗？不是的，是你和我，是我们大家，是我们一群跟随神的人，是我们一群信主信神的人，对不对？但神告诉我，他是要借着道来让我们成为圣洁，来把我们修剪成为他的所喜悦的，好能够为他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神的管教，我刚才说了，是借着神的道，修剪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好，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就是做那结果子的枝子，让我们的生命有基督徒，让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啊，让我们基督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啊？所以呢，这里呢，有一个见也就是讲一个自己小小的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就是神管教的一个见证。当我刚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后来被邀请到敬拜团去唱歌敬拜什么的，然后敬拜主领就说，在我们祷告之间是不是可以请我来祷告，然后呢我就很同意，那时候因为刚信主嘛，也非常的追求，然后就说可以，然后呢后来呢在敬拜的过程中我就祷告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神真的是圣灵同在，很带领哈。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弟兄姊妹就来说啊，小弟兄啊，你真的是祷告很棒。然后听完以后心里不屑一顾，心里想，我本来祷告就很好啊。然后呢神管教我，那我在接下来三个月里面我无法公开的祷告，因为当我要开口祷告的时候，我想到的时候，怎么样我让我的祷告比的上一次更好，怎么样能够让别人觉得我祷告来更觉得我祷告更好，来夸奖我。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后来神又让我可以在小组在敬拜里面开口祷告。所以神是要管教我们的，他管教是让我们成长。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呢，可能也会来说鼓励的话，是出于好心，说哎呀很好，但是我说感谢神，第一句话都是说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我的能力，因为这是神借着我让圣灵在我里面做工。好，然后另外一个见证呢是讲到拉蒂木，我信主的时候是一对美国夫妇领我们信的主啊，那他这对美国夫妇呢是退休以后去烟台大学教书，然后在那里我们与他认识以后呢他也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出来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们经常就会也把他当成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 我们的 extended family，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给他寄一点钱啊，有时候是感谢他啊，或者是所谓的尽孝心啊等等。但是他每一次拿到这个钱的时候，他都把它放到这个拉丁梦这个宣教基金会里面去了。啊，所以拉丁梦是谁呢？就是这位非常矮小的一位，是不是很小？看上去是非常矮小的一位我们的这个女士，一个姊妹，她是美南浸淫会的传教士，她在华传教将近40年，她是生于一个富裕的基督教浸淫会的家庭，然后她是殉道于美国，回美国的轮船上面的。好，一会儿我要讲她是怎么殉道的哈。然后呢，她现在是美国浸淫会宣教的这个标志性的人物，每年这个宣教的基金进来，在这个基金这个基金要占他这个美南浸淫会的一半啊，所以是非常有影响性的人物。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有影响呢？他是很矮小，只有40多一点，4英尺高一点点啊，但他的天资非常的聪明，他会很多种语言，他会精通很多种语言，比如说法语啊、德语啊、意大利语啊，这些都不在他的话下。他甚至可以非常流畅的来读那个希伯来文呢，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真是神很恩待、很拣选的一个姊妹哈。所以他从小呢也非常的有心智，他就想去做宣教士，很有意思。他从小就想去做宣教士，所以呢，他呢就是去上女子神学院。她是那个里面好像是那个最早期的那个女子啊，那个这个神学生毕业是最早期的一批之一的其中的一个啊。所以毕业以后她不能去传教，不能传教呢，因为美南浸淫会有这个宣教的政策，是说单身女子是不可以去传教的啊。那什么原因？我想也有圣经的根据啊。但是后来呢，美南浸淫会把这个政策放松了、放宽了。然后允许单身女子去宣教的时候，所以她就跟其他宣教士就到了中国。她到了中国的山东，到了陈州，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跟她妹妹，当时跟她妹妹一起在一个男子学校里面教书。然后教书之外，她就跟那些宣教士的太太们就一起去到那偏远的乡村，那些很低层的那种区域里面去那个寻道，去巡回的去布道。好，但是呢后来呢他发现他很难去跟这些人接触。为什么呢？因为他出生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在中国的时候，他始终认为中国是下等民族，中国人是下等民族啊。所以他的穿着打扮都是一直穿着，坚持要穿他的那个西洋服，他那种，你看这个照片上是不是看见穿那种西洋服，所以呢就没办法去跟这些人接触。后来他圣灵感动他，他意识到如果他要把神的福音传给这些低层的人，这些妇女们，他们极其需要这些福音的人，他要穿中国式的服装。所以他就慢慢的把他的这个西洋服脱去，穿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所以我们看见这张照片上面的就是穿着一个中国人很传统的一个服装，但他穿上了以后，他就发现他就很容易跟这些低层的这些妇女们交流传福音。所以让我们看见哈，这么样一个受神爱的、受神重用的这样的一个姊妹，但是还是要被神来修剪，是不是？你想啊，他能够放弃美国这么舒适的这个环境，来到这种贫穷的、落后的这种中国山东的农村里面去，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对于一个女孩子啊。若是没有神的恩典、神的呼召在她的身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愿意为主摆上的姊妹，神还要修剪她。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她结更多的果子，让她得到更多属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葡萄树和知识的关系是一种生命连接的关系，它是要让我们有着这种生命、有着这种能力去结果子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说，那我 我在预备这位道的时候，那我就一直在也在问自己一个问题，那我们如何去结果子呢？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应该跟神的生命要有关系，就像葡萄树和枝子要有关系。所以第五节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是多结果子的，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和葡萄树都有一个使命，也就是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结果子。不但是结果子，神在这里，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要多结果子，所以是一种生命的连结的关系。今天我们和神和耶稣基督，我们是连结的关系。如果我们这个生命发生问题的话，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来寻求他的面，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接到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哈，枝子必须在树上才能结果子，是不是？但是树呢，也必须借着什么果子来结果子。好，哦不对，借着枝子来结果子。所以这是一个连结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见另外一层关系，这是一种相属的关系，是你接上了，但是你还是不能离开我的，你再离开我又不行了，是不是？所以还是一个相处的，所以枝子和树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割的，啊，树不能没有枝子啊，枝子也不能没有树啊。有没有看过，大家在外面有没有看见一根树是没有枝子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死的，摆在那嘛，死的嘛，经常树枝都没了嘛，死的嘛，就在那里嘛，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看见枝子没有树的？树干嘛，掉到地上了嘛，对吧？有嘛，对不对？那是什么？也是死的。他们能结果子吗？他们不能结果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关系。如果我们今天想结果子，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好，所以呢，有一个比喻，我读到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其实呢，挺有意思的。他就是说，耶稣哈，这个复活升天以后哈，他就到天上去了，天使呢就开始非常的欢喜啊，就开始给他这个办庆功宴，然后办庆功宴的时候，然后就称赞他说，哎呀，你在地上的工作做得多么好啊，对不对？你战胜了仇敌啊，你把这个仇敌撒到魔鬼都踩在脚下，你战胜了一切啊，哈。然后后来呢，有位天使就问他说，耶稣啊，那你现在到天上了，神的旨意谁来完成啊？这一下子这个就说，为什么天使这么说呢？因为天使说，你看你上来的时候，这个彼得刚刚三次不认你啊，对不对？犹大刚刚卖了你啊，这一下子天上一下子煞劲，好像这个末日就要来了。后来的所以就问他，你还有没有别的计划？耶稣说，我没有别的计划，但是我把圣灵赐给他们了，所以我要完全依靠他们在地上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虽然是一个比喻哈，所以中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连接的，是相属的，是彼此不能分开的，好，这种关系。而且耶稣现在是要完全的，要让我们在地上来去完成他神所托付的那个旨意，对不对？所以不管我们是好是坏，我们都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能说因为我不完美，就像今天我祷告的时候，黄教授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配，好，但是不是因为我不配我就不去做，我不配我更要去做，因为神在你里面。第四节我们再一起来看，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是不是要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不但只是知道有关系，但是我们要住在， 刚才我说了，知识一旦离开了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很喜欢的一个要说的就是说活在主里面，因为在住这好像都让我不满足啊。当我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但我觉得这个活字，哎呀，特别好。为什么呢？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它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是？我们说活泼，神的道是活泼的，是不是？是有能力的。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这个活是什么呢？它是不断更新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活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死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来活在主的里面呢？我们要来读经，我们要来祷告，是不是？读经祷告在我的基督徒生命的信仰的经历里面是基督徒生命的呼吸。如果一个人只呼不吸的话，他能活吗？他活不了。如果我现在憋气憋两分钟，我就死掉了。但是我只呼的话，我也活不了，就不是我没气了，是不是？所以读经，我越是读经，我越发现读经是让我明白神的旨意的。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想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要来读他的话语，我们是要从神的话中来得取力量的。这是接下来我们祷告。那我个人的体会呢，祷告呢是顺服神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只读我们不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祷告，我们来寻求他，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实现。所以也是经历神话语的一个真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经历这个真实，我们就坚信，坚强的，我们就会坚强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好，所以呢，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哈。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呢，曾经呢，有一次牧师，我们以前教会的牧师，就是要去中国宣教。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当时我在那边呢也是做执事同工，然后就跟我说很希望我能去，好，然后祷告完以后呢，我又感动，我就说我要去。然后呢，我跟我太太分享这个事情，然后我太太当时就不同意，也不是说不同意，她就有问题，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假期不多。啊，而且呢，我刚刚给我母亲递上申请那个，移民的那个申请，等于说我递交上去一般有六个月，对不对？然后他就会需要去大使馆面试，哈、啊，那我需要那个时间去，那我的假期不多，那牧师邀请我去做短宣的是三月底四月初的日子，哈、啊，然后呢，但是我有感动，我就跟他分享，他说。不行啊，他说，那你要不就去那个？刚开始他说，要不就你去那个，要不就去这个，因为我一定要带我母亲去从江西啊，我们的玉山县要去深圳，广东的广州去办签证。而我妈是，从来不自己出门的人，而且我弟弟带他都不要的，我妹妹带他都不要的，他就认我，他就是说只要我去带他去哪都可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长子也很辛苦，但是也很幸福哈、啊，因为也被臭骂，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就让我想到我跟神关系一样啊。我们如果是在神里面，神这么爱我的话，你要感到很幸福，不要觉得是累赘啊哈、啊。所以我感到很好。然后呢，但是呢，后来呢，我太太就去祷告，祷告完以后呢，她的祷告呢，后来分享哈、啊，她的祷告呢，他顺服吧，他后来祷告以后他顺服以后呢，然后他就问神要，他就说，那你让，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让他去短宣，那你就让他这一次回去把他妈妈的事情全部办掉。那从人的理智上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刚刚递交上去申请，再快也得四个月以后，那也得要六七月份呢、啊、好，那我们就祷告了，就同意了，就让我去了。这个事就过了一阵子以后，然后呢，我在跟我母亲在有一次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母亲就跟我说：“哎，我收到一封信，这个信封呢上面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打开以后也看不懂。”我说：“哎，那你赶紧 把他传真过来给我看。然后费了好大老牛鼻子的劲把他这个发过来给我了。我一看，我说哇，哈利路亚！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要我妈妈去面试的信，而且那个时间很有意思啊，就是在我短宣结束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当时因着这个，我们太太都经历到神的恩典，也经历到我们祷告的顺服，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好，为什么两个星期呢？不早一个星期呢？也不晚一个星期呢？因为知道短宣完以后，我还要花时间回到我的那个县城，我还要带我的妈妈，还要去体检，还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是要时间去预约预定的，不是说你一到那儿啊就可以做的。我想在美国很亲身听你这个，如果今天感冒了，我想去看个医生 ，No way， a week later， 那除非你去 emergency urgent care， 是不是？所以我看见神的时间真的是那么的好啊。但是有一点，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他旨意的时候，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神说你所需要的我们都知道了，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到我这里来，是不是？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有长进，而且我去短宣以后真的是欢喜快乐啊，没有任何的忧虑。结果在那一次松江大学，松江上海的松江那个大学城，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16位大学生来到我们当中，我当时跟他讲见证，讲完以后我们的传道人一呼召，16位全部信主。感谢主，这不是我的能力，是因着你顺从你去做的时候，神他就祝福你，是不是？我想弟兄姊妹们当中可能也有很多这种经验哈，这种经历。第七节我们来看，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再一次说，要活在主的里面。活是什么？是动的，我们是要去行出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戴德森64岁的时候，64岁了，他读经40遍。他说，研究圣经是为了遵行神的话，是不是？然后还有白利德，这个校园学院传道会的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是不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说，我如果要在给别人讲道之前，我一定要先给3个人传福音。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听了这个以后我很惭愧啊，我真的是啊，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没有给人传福音啊。所以求神勉励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做得多好啊，是耶稣信我们啊，他相信我们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他就能够通过我们活出来啊，耶稣就能够出来啊。还有另外一个 Dawson Trotman， 是那个导航会的创始人，他也是啊，他说我每天必须给一个人传福音，这是他给神立的志哈。但有一天晚上呢，他是穿好睡衣了，上了床了，准备睡觉了，他突然想起来，哎呀，我还没有给人传福音呢、啊，赶紧就冲到街外啊，深更半夜啊，正好有个人路过，他赶紧去抓住他，他说，哎呀，我也跟神有这个立志啊，我每天要给神传福音啊，哎呀，你看你就是神赐给我的，派过来了，不管你愿不愿意啊，就是你了。感谢主啊，他跟他传福音那个人信了，这些都是信心伟人的行出神话来的结果，是多结果之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圣灵的果子，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来念圣灵的果子。来，我们一起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很节制啊，对不对？但也很慈爱，也很温柔啊，对不对？我们都看得见，有成圣的果子，是不是？这些果子是可以让他带到哪里去的？带到永恒的国度里去的。所以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在一切的善事上来结果子，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大家就问了，哎呀，这些都是属灵伟人啊，我不是啊，好像结果是很难啊，很难吗？实际上不难，但我们看见神说在一切善事上去行果子，要行出神的话来。当我们行出神的话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真实的活出自己的信仰，是不是？但如果我们跟神的生命没有连接的时候，我们躲躲藏藏的话，我们是活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读经，我们必须要来祷告，然后我们才能行出神的话来，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活出自己的信仰，啊，为主做见证，是不是？我们侍奉神，是不是？但他说侍奉神好像不像是吧，哈。一会儿我们知道，应该是的。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改变，是不是？因为我们改变的时候，神让我们在里面结果子；当我们侍奉的时候，神可以借着我们去让别人结果子，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看见的。所以呢，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突然就神给我这句话，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个弟兄中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好像我们结果子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刻意努力的去结果子。哎呀，我要去宣教，哎呀，我要去做宣教事。当我们不能的时候，就说：“哎呀，主啊，我做不了，我结不了果子。”就开始抱怨自己，埋怨自己，或者自己甚至让自己很失望，对自己很生气。但是神这里告诉我，不是的。神说：“你坐在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个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去做啊！不管是在信的人中间，不在不信的人中间，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我们就去做，我们去结生命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就是这样。好，那有一些例子是我们很亲身的例子哈，在这里啊，比如说祷告会，感谢神哈，神知道我这个星期要讲道，把我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的这个出差全部给他取消了。我说：“哎呀，哈利路亚，我终于有时间，所以我可以去参加祷告会。”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在祷告会的当中，我非常的受感动哈，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肢体有那么多需要被带到的，在病痛的当中的。好，但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说，我们的喜灵姐妹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最后的时候。不好意思哈，没有时间跟你说哈，但是这是生命的流露哈。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神很责备他，他说看到 Rita 姊妹两个星期没有来了，他竟然没有留意到啊，所以神责备他，但是对我非常的感动。然后黄教授说他已经给 Isaac 打过电话了，也关心过他们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结果子啊。他今天在我身上让我看见，我也可以结这个果子啊，是不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我们的总务同工在弄个教会的那个 playground， 我们看见这些弟兄，李斌弟兄、小易弟兄、运华弟兄，对不对？都是兢兢业业的在摆上。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就看见神的见证了。也许你们也没有注意到，我每一次敬拜早上来得早的时候，我就看见，当你喝这个茶的时候，喝这个水的时候，是有弟兄姊妹们在摆上的。少芳姊妹每次我看见我来的时候，我都看见她在这里烧水烧茶。这是什么？ 这是主生命自然的流露，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今天是我们来搬到这个北卡的三周年，整整三周年我们搬到北卡，但今天还是我太太的生日， Melody 的生日、yeah、所以我来这个教会是受到最大的生命里面成长的，就是那个忍耐，因为我这个人很急的人啊，说话也快啊，但今天算是练了好几遍以后才这么慢一点哈、啊。那可能也怕我一会儿讲得太快没东西讲了、啊、但不是的，就我这个人是很急的，很冲的人实际上。但是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我发现，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慢呢、啊？但神就一直让我能够忍耐下来。但是在这个忍耐的过程中，我就看见，哎呀，这些弟兄姊妹们真的是在活出神的恩典、神的见证、神的生命。那我自己在这里真的是，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一进来我就听见我们的严弟兄马上教会就开始为他祷告。我一进来，这么多弟兄姊妹来就拍我的肩膀，就说加油啊！哇，我说是的，如果我再不上来的话，那我就有愧疚了哈。就今天哈、啊，就今天，以后有没有不知道哈、啊，就今天哈、啊。好 ，OK。所以呢，这些例子是不是会主结果是不难？就是去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就流露出来，我们就去关心他们，我们去打个电话，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好，我们看第六节好吗？来，我们一起来。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神也让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不去结果子的话，那我们就是那颗被丢在外面的枝子啊。这个枝子可能还是一个枝子，对不对？但是是没有生命的枝子，它是没有任何能力的了。那是谁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没有人会珍惜你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生命很软弱的时候，坐在那里自怜啊，对不对？总是觉得哎呀，我看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大家都来关心我啊，哎呦，怎么后来怎么就没有人来问了，说一个哈喽都没有了。走出去呀、啊，你去关心别人了，不是你老坐在那被关心呢、啊，对不对？是不能结果子的，是很可怜的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上这么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缺，自己却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可能是一个光明的基督徒，但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可能最后可能也会得救，但是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光景非常的残酷啊，烧得光光的在面前了、啊、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下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讲道哈。是罗德圣牧师，他也是那个跟Dustin Trotman 他是他们其实一起创办这个导航会的 The Navigators 啊。那他呢以前呢是在海军做一个士兵的啊，所以呢是在珍珠港，美国的珍珠港，在美国珍珠港的船舰上是做一名士兵。那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天呢，有朋友就邀请，有基督徒就邀请他去参加一个查经班，然后他就去参加查经班了。参加残疾班的时候呢，然后呢后来呢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那个领会就是领残疾班的弟兄就说，那我们来分享一节我们自己最喜欢的经文。然后他就坐在那里想来想去，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是不读经不祷告，他也不好好做基督徒的这么样一个基督徒，可能也就是挂名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就坐在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那就想出一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然后呢可惜啊，快临到他的时候这句话被人说了。那就在那着急啊，结果是随便翻圣经啊，哦，翻了一句就抓了一句啊，抓了一句以后，然后那个聚会完了以后，哎呀，他就非常的觉得 怎么这么可怜啊？好，这个就像好像他的基督，他的生命好像就像一个空壳子啊，什么都没有，所以非常责备他。我相信是圣灵在责备他，啊，神借着灵在责备他。然后第二天，自尊感示范日本人来轰炸的时候，所有的炮兵都跑到炮台上去打炮弹了，去打飞机。但是呢，那炮台上的那些炮弹都是空弹，都是他们在演习用的炮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ready，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人会来轰炸他，所以他们还在演习，还在练习，所以都是空的炮弹。但是呢，为了不让日本人知道这是个空炮弹，他们还是在那努力的打，砰砰砰砰的打，他们知道没有用的，是不是？后来他打着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说我的生命就像这个空的炮弹一样，我就是一直在打，一直在打，却没有任何的作用，是不是？所以他说，如果这一次我要是活下来的话，主啊，我要回到你的话中，我要来读你的话语，我要来用祷告寻求你。后来他就跟 Dawson Watt Trotman 就成立了这个导航会。导航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门徒训练，他们的毕业就是每人要能够至少背100节经文。后来我想一下，我说很遗憾啊，我可能都没有背到。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神不管我们是好是坏，他既然呼召了我们，既然让我们这根坏的假的或者甚至野的葡萄枝接到他的真的葡萄枝上面的时候，他是要对我们负责的。但是我们要去做，我们不做的话，我们不能怪神。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做一颗被剪去的枝子呢，我们今天还是要做一颗果实累累的枝子呢？愿今天早上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在第八节的时候这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荣耀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没有枝子，我们没有果子的时候，我们怎么荣耀神？神就看我们有没有果子，他得荣耀。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神就说我认得你。为什么？因为神认得彼得，神认得约翰，神认得保罗，他们是谁啊？神的门徒。今天你我也是神的门徒，所以他认得我，但是他要从我们的果子上来认识我们，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有点回应的时间好吗？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好吗？我们再来唱这首住在枝子里啊，住在不对，不是住在枝子里，住在你里面这首歌。好，然后我们把自己真的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好吗？来，我们一起来。当敬拜团带领我们的时候，来，我们一起唱好吗？
在荒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你受生命不是宣言，永不。
我们再来唱一次好吗？我们再来唱一次。
虽然毫无水之处，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丰盛之泉，永不枯竭。
好不好？让事情继续谈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也可以来寻求神，我们来渴慕他，我们来寻求他，因为我们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的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哈利路亚。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
住在你里面，我们再唱副歌。住在你里面，哈利路亚。
住在你里面，
让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哈利路亚。唯有活在主的里面，是的，主，今天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与你来连接，哈利路亚。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不是血缘，永不。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领受你的活水的泉源，永不枯竭。是的，主，今天早上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可以来跟随你的，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你见证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今天在早上在这里你自己大大的借着你的圣灵来祝福这里的每一位。主啊，也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现在还在病痛里的，无论是在医院的，是在家里的，但是主，他们因着是信你的，他们今天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因着弟兄姊妹们的爱与你连结。哈利路亚，谢谢你，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主，你就祝福他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严弟兄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恩待。主，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这弟兄姊妹在你和这个弟兄在你面前被你来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再一次把 Rita 和 Isaac 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他们也是连结在你里面的，虽然他们又在这里敬拜，但他的生命是与你连结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主你纪念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下面呢，敬拜团会继续带领我们诗歌来收取今天的奉献。